神呼召亚伯拉罕是要借着他和他的后裔使万国得福。
主耶稣吩咐门徒去建立教会，是要借着教会将他的旨意传遍天下。
宣教不是少数信徒的理想，而是教会每一个信徒的使命。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教会拆传培育。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小静，欢迎收听教会拆传培育课程。今天我们已经来到第三部分，我们会分享教会推动拆传教育的实践。我们将会分为五个方向讲解实践的可能性，包括堂内的实践和外出的实践。堂内包括奉献者的装备、金钱奉献，堂外呢，就包括本地和海外的实践，而海外呢，也包括短期、中期以及长期的实践。第九课，我们会分享到怎么样来策划短宣和如何推动青少年的短宣。我们先来看看香港的短宣的概览，做一个例子。过去30年来，香港教会大概有6次的普查，资料显示香港教会举办短宣的趋势呢是节节上升，从1989年的 25.3% 增加到2014年的 63.2%， 那就表示有定期的举行短宣活动。拆传施工联会也曾经为此深入做一个调查研究，会众一般对短宣的评价是正面的，而带回来的报告也都叫人感动，认为有助提高堂会的拆传意识和教育。我们再来看看短宣的定义。一般我们称之短宣，那表示我们是要离开自己的教会、城市、地区的一种宣教活动。现在呢，许多不同类型的宣教活动，目的不同，重点不同，安排不同，一概泛称为短宣。可能是旅游性质的，例如3-5天往工厂一行，儿童少年往工厂参加营会，也有侍奉性质的，比如帮忙工厂盖建房屋，也有布道性质的，比如在工厂办福音性的聚会，或者是在那里侍奉一年半年的。卢嘉文牧师在《我是宣教士》一书当中指出，短宣是教会拆传事工的一部分，教会动员一部分对拆传事工有兴趣的会友，给予若干的装备，派他们用1到2个星期的时间到宣教工厂当中访问宣教士，观察拆会和当地工厂教会的运作，或是学习布道，回到母会当中再做报告的分享，以增加教会的拆传知识和兴趣。弟兄姊妹，如此看来，一般短宣队的短宣是一种学习，是在跨文化、跨地域的处境当中去体验宣教工作和了解宣教士的生活和侍奉。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会有机会撒种，也有机会收割福音果子。但是基本上啊，这是在异地体验侍奉的学习过程。一般的短宣队员都不是全职侍奉的教牧同工，资深而有教导牧养布道恩赐的信徒领袖也不多，也有一小部分的短宣队员在教会啊是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固定的侍奉岗位。所以说，短宣是在异地体验生活侍奉的学习过程，大家就可以了解这个意思了。 短宣既然是短期的学习，既是体验，所以教会不要把短宣队员称之为宣教士，也不要把短宣看作为完成大使命的主流方案，也不要认为有了短宣队就已经尽了普世差传的责任。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举个例子，在本城本乡要开始一间新的教会，不可能一年只到那里两个星期，然后交托主，待明年短宣去举行献新堂感恩崇拜。负责堂会牧养的牧师也不可能一年只在堂会出现两个星期，而主日学老师更不可能两个星期就换班一次，还有小组组长不能每两个星期就来一个走马上任。已经成立的教会既不可能这样运作，没有根基的福音开荒之地又怎么可能单单靠短宣的体验呢？所以弟兄姊妹，单单有短宣是不可能完成大使命的。除了好像马太福音9:38所说，我们祷告求庄稼的主差派工人出外，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责任呢？带来什么其他的行动呢？我们岂能只满足于每一年的短宣，组成短宣队出去呢？我们岂能喧宾夺主，以短宣代替长宣呢？短宣并不是差传的全部，也不是借着它能够完成大使命。短宣乃是教会差传教育的一个部分。我再重复，短宣是教会差传教育的一个部分。我们需要让短宣队有正确的目标，合宜的装备，妥善的跟进，强调短宣的观察与学习，务使短宣队成为教会培养信徒，成为胸怀普世基督徒的摇篮，去拓展教会整体差传的眼光，在带动教会更深度和狠切的差传行动。教会更要切慕祈求从会众当中差派自己的信徒出去当宣教士。好，我们再来看看办短宣的心态。国际差会世界福音动员会的前总干事，他反思到短宣的体验，发现大多数短宣所服侍的工厂都位于比较安全的邻近地区，来关心当地福音对象的需要，而活动的时期呢，通常是一到两个星期，方便信徒呢，他们可以在公司里面请年假来参加。当我们举办短宣的时候呢，我们会很习惯留意一下自己或者弟兄姊妹有没有经历灵命成长啊，有没有直接参与传福音啊，所接受的布道训练也是不是可以很适切的合用呢？能否体验生活在贫穷线以下人民的苦况啊？怎样经验团队精神啊？等等等等。那这些呢，固然是难能可贵的体验，但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这些都好像是一个以人为本的追求呢？所以当策划短宣的时候呢，要小心以下三大短宣的弊病以及偏差的。第一个我们要留心的弊病是我的宣教。我的宣教。虽然我们去短宣的时候会带着满腔的热情，但是可能也是带着主观的意识来服侍，以为一切都是关于自己的，却没有留心神已经在做的宣教的旨意。短宣现在已经是很热门的教会的活动，但是如果我们不留意自己的心态呢， 就只会演变成人办我办，跟风随流。比如有教会举办的目标意义都搞不清楚，还有一些的情况就是对于那些参加者来者不拒，不经过甄选就让他们来参加。因为我们短宣注重的是装备和训练，如果装备和训练不足的时候呢，只求报名参加人数众多，这就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比如说有一些参加者他是带着去工厂看看的心态来参加，有的人呢去了多次不同的工厂，但是从不考虑参与长宣。而往往参加多次短宣的人反而就是那些不愿意委身长宣的人。而教会在短宣之后缺乏良好又失切跟进也是一个问题。有一些教会更以为有短宣就好了，却只鼓励会友参与短宣，却没有信心招募和培育长宣。也有的教会呢就津贴短宣的经费，这是很好的支持，但是如果因此而影响参与整体的差传的预算和奉献就不理想了。第二个弊病呢，就是在短宣中没有聆听当地人的声音，包括本土教会与已经多年服侍该社群的差会，因此呢，可能会带来祝福或伤害，都是不知之数。有一些信徒在香港，他有着丰富的侍奉的经验，在没有了解当地文化之下，而对宣教士或当地的教会就评头品足，以为自己那一套才是王道，那就是很失礼的表现了。
英国神学家斯托德说，在神的应许中，万民要因亚伯拉罕得福；在基督中，基督要被高举，得到全宇宙的颂赞；在神的教会中，万国万民要广传福音，直到基督再临。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拆传培育。
第四，短宣的目标。短宣是一种学习体验，我们要记得短宣并不是完成大使命的方向，它是不能代替长宣的。差派宣教士出去，在基督之名未闻之地建立教会，要福音在一个地方建立起来，并不是一个短期的任务，而是住在群众当中道成肉身的一个生活的见证，是长期性的。所以短宣可以是堂会差传事工的培育，以燃点弟兄姊妹的宣教心为一个目标，那然后呢就持续的来培育弟兄姊妹，也帮助参加者在跨文化跨地域的处境当中体验宣教工作和了解宣教士的生活与侍奉。短宣呢可以提供一个环境，让我们学习跨文化带来的功课，比如让我们学习文化冲击之下如何生活和侍奉，更让我们发现神在世界各地继续不断的工作，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个真实的世界，带领我们离开自己的安乐窝。不少的报告和观察都显示，安排得宜的健康短宣呢，是能够让队员看见工厂的实际情况与需要的，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宣教士的生活、家庭、侍奉，也明白差会和工厂的运作。这些啊，都能够扩阔了他们的眼光， 增加了弟兄姊妹对差传的关心，也可以激动教会的会众，他们对于普世宣教的情怀和委身。所以，其实我们很鼓励牧者、长职、差传委员、神学生、有志献身全职侍奉的信徒来参加短宣的。好，第五方面，我们要来看看如何策划短宣呢？我再重复一次，我们要记得短宣不能代替长宣，而且我们要以配合宣教士为目标的，因为宣教士生活在当地，是最了解当地的处境与需要，所以短宣队呢，一定要尽全力的来信任和配合宣教士。有一位国际领袖训练的创办人以及总干事达伦卡尔森，他写了一系列短宣的文章，是很值得大家参考的。在策划短宣的过程当中呢，有五大观念是要留意的。第一，重要的是短宣要成为当地事工的延伸。第二，要咨询有经验的宣教士。第三，专注在与当地教会的长期伙伴关系。第四，要在适当的时机点淡出援助的角色。第五，也是最后一点，就是要好好的筹备。我以一间堂会作为一个例子，他们短宣的主要的目标呢，是支援所差派的宣教士。这个堂会从1989年开始差出第一位的宣教士，直到2018年一共差派了32个单位的宣教士，他们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来工作。而差传部呢，就每一年为关心以及支援这些宣教士，就会组织短宣队。而短宣队主要也是按地区的情况，有以下不同类型的短宣队。第一，有体验型的，在国内、南亚、北非和中东等等呢，都是属于体验型的短宣。还有第二，是半体验、半事工类型的短宣，他们会去柬埔寨、东南亚创企地区、韩国等等。第三种的类别是事工型的短宣，他们会去澳门、英国等地。从短宣的意义来说，短宣队不会单单纯粹是探访宣教士的，这是一种短期的宣教体验，所以这个行程是包括探访关顾宣教士、探访教会，还有探访当地的信徒以及服事的工厂。此外，短宣与旅游性质是不同的，所以弟兄姊妹呢，要有属灵征战的预备。而短宣领队的角色是怎么样的呢？他的角色啊，对于策划短宣是非常重要的，特别他要协调领队和宣教士本身的期望，以及差官机构的需要。领队首先需要与相关的宣教士以及差官机构沟通，以协调各方的期望以及需要。比如宣教士他需要应付短宣队到访而可能会不甚负荷，领队就需要调教他的行程。教会应该协助宣教士来了解他们的现况，以进行长远的教牧关顾，并让弟兄姊妹透过参与短宣服事来装备他们长期委身的参与。最后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部分，就是信徒和宣教士的相处了。一般香港的信徒呢，他们能够离开忙碌的工作或家庭需要去到宣教工厂， 都有一种的倾向呢，是要密集的行程，完成最多的事工为目标。但是其实单单和宣教士生活都可以是很重要的短宣活动。我以一次英国短宣为例子，我们除了筹办营会，短宣队员呢还是住在宣教师的家里面，除了跟他们一同灵修策划布道事工，我们也会一起买菜煮饭，照顾孩子，和孩子玩，一同闲聊，谈谈对工厂的需要，教会的问题。那种坦诚的相处啊，对于短宣队成员当时带来很震撼的学习，也会体验到宣教士那种学校主耶稣道成肉身的生活体验。我也记得一次南亚的短宣，短宣队也是住在宣教士的家里面，我们一同洗衣服煮饭等等。也因着南亚的天气非常的炎热啊，短宣队的队员和宣教士呢就会经常留在家中闲聊，但是那些默默建立的关系也带给短宣队成员最宝贵的经历和回忆。在一些调查显示啊，虽然现代的宣教士都有短宣的经验，但是短宣和长期宣教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最影响长期投身宣教的因素呢，一般都是在讲台、书籍的见证、祷告，还有短宣当中与宣教士的相处和同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反省，对推动差传的策略要做出一些的调整，而在短宣的安排上面呢，减少一些部分事工的参与，可以安排多些时间与宣教士接触、分享团契的时间，来建立生命上的交流。我想关系上的建造啊，比工作的参与会产生更深远的影响和震撼力的。接下来第六，我们会来看看短宣训练的重要性。短宣不单单指的是在出发那天才开始，其实出发之前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我以刚才这个堂会为例子，他们建议短宣队进行最少四次的集训。第一次集训的内容呢，主要是认识队员以及团队的建立。队员在第一次集训的时候呢，也要签下立约书，还有在集训当中也会解释灵性与宣教之间的关系，还有关于属灵征战啊、行政事务啊，以及预备下一次的集训。在这期间，领队要需要指出短宣的重要性呢，是在于让队员能够体验宣教的生活。第二次的集训呢，领队要分享工厂上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以及语言。如果遇上该地的宣教士刚刚在香港的时候，他们也会邀请这位宣教士呢，来到第二次的集训当中来分享，或者安排一些机构的嘉宾的讲员在这一次的集训当中呢，做一些工厂的介绍，然后呢，就可以再预留一些的时间来商讨短宣的一些行政事务，比如说分工。第三次的集训呢，主要是了解目的地的宗教，而期间呢，也会预留时间来商讨一些行政事务，还有就是一些工作的筹备。第四次的集训呢，主要是有关于危机处理的课题，是讲解属灵征战的预备。队员呢，要让领队知道他的紧急联络人是谁，如果发生什么紧急的状况的时候呢，教会就可以联络这位的联络人呢，来做出一些的危机的应变。 在第四次的集训当中呢，也会预留一些的时间，继续的来商讨一些行政事务和负责事工的预备。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到这个短宣训练呢是很广泛性的，除了筹备事工的活动呢，也有着其他方面很重要的一些的筹备，比如团队的建立，认识宣教工厂，建立跨文化意识以及属灵征战的预备，还有面对危机冲突等等。这些的预备呢，在今年的短宣经验来看哈，都觉得这种的集训能够有效减低冲突，为短宣队员呢建立一种合理的期望。这个堂会在组织短宣的时候呢很特别，他们还有少年的短宣和大专的短宣队。除了一般同辈的弟兄姊妹一同密集生活和侍奉，建立起很亲密的肢体关系之外呢，也有助培育年轻信徒以及认识普世需要和宣教的体验。目的呢，就是要培育一些年轻的力量。而这类青少年的短宣呢，就更需要一位呢有热忱的同工了。这位的同工要陪着这些青少年一起成长，言传身教，一起欢笑，一起流泪，引导他们与神建立亲密关系，在往后的日子啊，能够面对风雨，能够站立得稳。第七，是以神为本的短宣。我们提到以人为本的短宣是不理想的，相反，我们就是要以神为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在筹备短宣的时候，出发前从语言到心态，短宣队员都要多做准备。筹备的时候呢，也要多加思考几个问题。第一，我能够为神普世的计划带来贡献吗？第二，我有做到财务的好管家吗？第三，我有以当地的需要作为我的优先吗？记得在服事的时候，我们要多向配搭的对象与伙伴学习，在跨越文化的环境当中多聆听，而不是只有高姿态的教导和给予。更重要的，也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就是短宣过程当中与事工结束之后的反思与跟进了。我们知道，我们所追求的不单是两个星期的兴奋活动，而是要点燃起跨文化服事的星星之火。希望短宣经验可以让每一位的参与者谦卑，更多的认识神爱世人的心，更愿意更深的付上祷告的代价，更积极的支持在跨文化的族群当中能够长期委身的宣教士。那么这看似有限的短宣经验就是真的很值得了。好，今天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下次再见啦。
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万族，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门徒，传福音把写信的教宗和等加美传福音。